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求你特别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借着四福音书的经文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将来的所要发生的事情。你曾经在旧约借着许多的预言让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相信他。但是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求主今天早上你的圣灵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看见，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求主正是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在你面前警醒，在我们的本分上能够继续尽忠。求你今天早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从三月开始，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主日学的最后一学期，我们会讲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我们在下礼拜我们特别会进到他在最后晚餐，在逾越节的时候最后一个晚餐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会特别讲到他的受难，在五月会讲到他的复活，然后我们就会结束已经在这边一年半的时间查考四福音书哈。那进入最后逾越节的晚宴之前，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在那边每天进到圣殿跟那时候的犹太人跟他们分享神的信息，在最后的时候他有特别的一段信息，都是关于讲到将来。我们特别先看到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他从犹大地那个地方说时候到了，他们要进到耶路撒冷去，经过耶利哥，他医治一个瞎子，他到撒该家里做客。后来我们在第二个礼拜讲到就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我们下个礼拜就是 Palm Sunday， 就是在那个最后一个周七日的头一天的时候，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人民夹道欢迎说何善纳何善纳，奉主来的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也看到说这些本来是不同立场彼此不和的这些宗教领袖，在没有想到在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联合起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耶稣，质问耶稣许多的问题，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今天我们要进到最后这段讲到关于将来的末世，我们在进到这一段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两段小的短短的经文。一个是耶稣再一次为耶路撒冷叹息，他提到说在耶路撒冷说过去神他差遣了多少的先知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听劝。这边他用一个比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那个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一个凶恶的园父，他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做了篱笆，他挖了那个酒池，他盖了楼，然后把这个整个的园交给一个园父。后来他派仆人来，没有想到他们不止打了仆人，杀害仆人，最后这个主人派他的儿子自己来的时候呢，反而是被他们所杀害。我们上礼拜分享那个故事，在这个地方耶稣再一次在为这件事情叹息。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38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边在讲到将来以后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他讲了许多关于将来的事情。不过在进到那个主题之前，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对着银库坐着，这个故事很多人曾经听过。他讲到说有很多的财主投了很多的钱进去，但是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以前我们梁牧师也提醒我们说这两个小钱很重要。那为什么要讲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大钱的话，你没有什么选择，你要奉献就是全部丢进去。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餐厅吃饭，结果发现没有零的，没有留两三块钱小费，没有只好留什么五块的哈小费，现在不能够找零。你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是只是一个大钱，你总不能说奉献那个盘子或袋子丢过去的时候，那个钱放进去然后就下去找零哈，找一些上来，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对不对？大概就不好意思，就只好把整个大钱丢进去了。但是这个寡妇不一样，她并不是一个大钱，她有两个什么小钱，其实她是可以留一半给自己养生，一半奉献，但是她却把她所有的怎么样都奉献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耶稣也看到，耶稣看到的不是说我们奉献的多少，而是我们的心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心里所愿意的奉献上去啊。所以这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说，最主要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关于耶稣在这边讲到关于将来的末世。在我们一年半的四福音书查经当中，有几次特别我针对我们所要查的经文，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专题。举例来说，我们一开始讲到认识耶稣的导论，讲到怎么样子来查四福音书，但是我们在中间有讲到他的使徒是十二个使徒，我们讲到他所说的所有的比喻，我们讲到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有的神迹，他的天使。我们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分享他的祷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说他的预言。什么是预言？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有人可以先叙述说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谓的预言，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能预先叙述所要发生的事。有两种预言，一种是半猜的，看到一个小孩子不学好，一天到晚不读书，我们就说你将来啊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爸妈都很会恐吓小孩就说你将来如果不读书，你我看到的你就是怎么样。这个不是真正的预言，这个只是我们观察，甚至我们说不定会做一些推论。我们人神给我们这些 analysis observation， 我们会做一些推论，说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们天色如何，气象如何，我们去 predict 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气象等等等等，我们好像说 predict， 这不一定是真正的预言，那只是说我们推论，我们可能借着一些 science 我们去 predict 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预言不是这类的预言，而是有一些人不是用猜的，不是用推论的，而是能够真正的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很有趣，我们人很想要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大家会不会想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将来会娶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太太啊？我们常常想要知道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将来我们小孩长大以后会是怎么样？我们会很想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公司工作，我很想知道这个公司五年之后现在是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很想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举例来说，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可能申请好几个学校，有几个不同的学校给我爱团体。我很想知道说，如果我来到这个学校的话，我以后变什么样子？如果去这个学校的话，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很想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只是说人们对所谓超自然能力的好奇心。我们人很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从小我就很好奇说，有些人会玩扑克牌啊，然后说我用扑克牌帮你算命。有一些人更是玩一些所谓的前仙碟仙，我们甚至去给人家看命、看手相、看人相。我们人很喜欢取很奇怪的名字，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我认识一些朋友说，你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你祖父祖母给你取的？爸爸妈妈给你取的？不是，算命先生取的啊。有些算命先生会想说，你取这个名字你会比较好，将来会如何。那有些地理师他们会到家里来说，你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这边摆一个镜子，那边做一个怎么样子。我们人很想要知道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方面可能是人们对所谓超自然能力的好奇心，但是不可否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想要事先知道以后可以预先的预防或是投机。如果是说大家开车有些时候不小心在这个地方会去撞到，我早知道我不开这条路，对不对？我开另外一条路。我们人很想要事先知道，当然有些时候只是说在避灾。那有人比较贪心一点，就想说早知道哈，三年前 Apple 的股票还在六七块钱的就买，现在是不是九十几块，现在是一百八十几块，因为它中间还 spring 是不是？那一百八十六这是三十倍啊。那三四年之间，大家知道我都用 Apple 的电脑，所以我每次在跟玉芬说这个 Apple 的电脑很好，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买股票那时候买了现在说不定退休了，对不对？早知道早知道。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不好，就是不好意思我可能会冒犯你们，但是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台湾的一句话老师常说，早知道早知道就反攻大陆了，早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人讲的一些很 对不起讲那样子的话，但是早知道，如果早知道，不过真的人很想早知道，我们都很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买一个房子，我们买得很便宜，但是两三年之后马上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早知道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水管有问题的话，我们早知道不会买这个房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可以事先投机取巧，但讲的是不好听一点，有些时候我们是想要避灾。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很会讲话，我们中国人讲命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算命先生说的。算命先生说命啊是不能改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些人讲说你碰到什么事情啊，这是你的命啊，你的命本来就应该如此，命不能改，但是呢运可以改。所以他们台湾或是日本人也是，日本人你看他们科技很发达，他们日本人 很迷信的，他们常常相信星象，常常相信什么，你打开他们电视在讲说啊，今天处女座的人他们今天的运气是如何啊，他们的杂志打开来很多那些少女，日本的少女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台湾也有一些多多少少受一些这些影响，我们都很想知道说哎，我今天怎么样可以改运，或是我今天怎么样才能够有少男少女说桃花运，我可以碰到我心中的宝马王子，或是我心中的心仪的一个女孩子，或是我最近怎么样才能够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运。我们讲说命运，命是不能改的，至少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运，就是人很想知道，因为好奇，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利益很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玩笑归玩笑，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这些事情心态要有一些上的改变。我知道很难，因为我们周遭的世界就是这样，来到美国我也觉得说美国应该是科学很文明的一个地方，结果我在开车经过 Raleigh 有些地方的时候，诶，看到那个招牌，在美国很少看到招牌的，那个招牌写着 Psychic。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 Psychic 是什么，那看多了，然后在电视上在那边说有很多的广告，所以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个 psychic。 我说这个 psychic 刚开始英文不好，我以为这是 psychology， 这是不是心理学的医生呢、啊？后来才知道 psychic 是什么，算命的。哇，原来美国也有算命的哈！他们科学这么的发达，他们还是有一些像吉普赛人一样去帮你算命的 psychic。 我们周遭的世界是这样，从大的是这样到小的这样，真的这是真的事情哦。两个礼拜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上面的眼皮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不是跳一天，不是跳两天，是跳了一个礼拜。我们中国人就一跳，从小就在想说哎，左急右凶，哎，这好事情哈。那刚开始一两天跳跳跳跳到就三十天，已经快一个礼拜了，我禁不住就跟玉芬说哎，我眼皮一直跳不停，他马上很有兴趣就说哪一个地方的眼皮，我说左边的上面，那他马上说喜怒哀乐啊，这是喜啊，这是喜啊。你不会什么事情不规矩，在外面有喜事吧？我们人哈、啊，人很想要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到了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了，多多少少还是会受这些征兆的影响。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房子在那个地方要买房子的时候，哎，从小听到我爸妈说啊，这个对楼冲，在台湾来的，就说那个房子盖在那个地方马路这样，这个冲这个不好。我会发现我们从小虽然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征兆，所谓的算命占卜，或甚至我们取的名字啊，然后到今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其实她已经成为基督徒二三十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小时候算过命，那个算命的跟她讲说她五十岁的时候会碰到很凄惨的事情，他今年五十岁，所以一直到现在就在想说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基督徒很久了，我们发现说很多这些事情常常会影响我们，但是我很严肃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在圣经当中是有很清楚的记载，神对我们基督徒他很憎恶我们使用占卜观照算命的方式来预测未来。他真的记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中间观照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凡行这些事都是怎么样？我们的神他所厌恶的。多少人间有很多的悲剧，只不过一个算命先生讲了一句话。你说这个他们在中国早期说有什么大老婆小老婆，这个得宠那个不得宠，有些时候可能只是算命先生一句话。 我们夫妻之间很多的关系，我们跟儿女之间，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因为算命先生说了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从我小到刚刚讲说我眼皮在那边跳，那可能只是身体的某些事情，但是我们根深蒂固说，哎，喜怒哀乐，还好是喜哦。如果是这边跳浪，就说哎呀，最近会碰到悲哀的事情。我们真的很小心，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受我们周遭的影响，因为我们周遭的世界就是充满了这些占卜算命，而且我们中国人又说，宁可信怎么样，其有哈、哦，总觉得还是会受影响。所以神在旧约当中，特别是以色列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周围的这些民族，很多人不只是单纯的占卜。你看他这边讲到说有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大家知道有些人在台湾去算命，有一些那些算命的人说好准。为什么说好准？因为他可以把你的过去讲得很准。那是真的吗？以前我觉得那是假的，我相信科学万能，这些事情是假的。但是后来等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知道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些是真的、哦、因为他怎么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教鬼。大家如果打开使徒行传，当保罗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他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会教鬼，所以他会知道过去的事情，他会算命，而且他成为一个奴隶一样，因为他有一个主人，他就用这个少女来赚钱。后来保罗把他的鬼怎么样赶出去了，就发现他算的东西都讲不准了，因为要把灵界的事情赶出去。那个主人很生气，把保罗抓起来交到官长那边去。你看那个故事，你会觉得说这个科学万能的时代，那个是真的吗？我相信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讲过耶稣讲到他的天使，天使有所谓的好的天使，也有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邪灵。我不在这边重复我们那边所讲的信息，但是今天在这世上有很多的邪灵的存在，所以他说不定可以把我们过去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他能不能说得出来？他说得出来。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算命的对过去的事情可以讲得很准确，没有人知道了他都知道，因为这些是灵界的灵媒，这些鬼，但是他们对将来不知道。没有鬼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在分享那个神的天使那一次，我们有分享过这个信息。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常常知道说这些鬼会好像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就觉得很灵，我们可能就误信了他们一些关于我们的将来。而且不要忘记，这些鬼他们追根究底，他就是要人远离神，他要我们去信他们所这些东西，然后让我们远离神，这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所以神很早在生命记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和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说预言，我们人都有好奇心，我们都很想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喜悦这些东西。但是话说回来，神不要我们去追求这些所谓的占卜的、观照的。请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有。神不要我们去追求这些属世的、这些邪灵的、这些所谓的占卜的、观照的。但是很奇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为什么神不要我们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圣经里面又谈到很多的预言呢？而且我们对预言到底应该存着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若神让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大家想想看，他盼望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我刚刚提到说，很多的时候想要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是想要避灾，是想要投机取巧。我们知道哪一个 mutual fund 哪一个股票好，我们就去买哪一个股票，这是为了利益。或是我们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灾祸，我们就想要躲过去。但是不管是说你赚了大钱也好，或是躲过灾难，我们发现如果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我们都在改变将来的预言。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是真正的预言的话，它会不会改变？我觉得这常常是很多科学 philosophical 很多的问题。来到美国，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电影很有趣哦。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 我记得我在台湾就看过那部电影《回到未来》。他讲到说有一个年轻人，他爸爸妈妈就是很不惹人喜欢，他们 self esteem 很低，然后他自己也常常受人家欺负。后来他有一个 time machine， 他坐到他爸爸妈妈高中的时候，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帮他们把他改过来。等到他回到现在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他爸爸变得很酷啊，然后他们家里赚了钱了、啊，住了很好的房子。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说可以去过去，然后改变现在。 问题是那是第一部的电影，他拍了续集的时候，好人会这么做，坏人呢也会这么做。后来他那个 time machine 或是他从将来所带回来的东西让坏人去利用，所以等到他回到将来的时候，发现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变得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坏人就在那边得势。不管这些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仍还可以改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算命也好，我们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是想要说我们预先知道之后来改变。我再举使徒行传的例子，等到保罗出去传道好几次，到了第三次传道他要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有先知跟保罗说，你回到耶路撒冷你会碰到很大的灾难。沿途不止一个先知，好几个先知这么说。那时候的弟兄姐妹听了就开始劝保罗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请问保罗最后有没有回耶路撒冷？有，他回去了。他是不是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有灾难的那个地方？他说感谢神让我知道，我改变我的计划。不是，有些时候神为什么会有一些预言让我们知道？我想他要我们的应该有的心态，并不是要我们去改变或是躲避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要我们为将来的事怎么样做预备。三月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几次三番两次跟门徒们说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在文士法利赛人手中受很多的苦，最后还甚至跟他们说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甚至怎么样鞭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他最后还要讲第三日怎么样，他要再从死里复活。他三番两次跟他们说，他并不是要躲避这一条路。门徒们劝耶稣不要去，那时候第一次耶稣讲的时候，彼得就劝阻他，耶稣说怎么样，撒旦退后我去。他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知道将来的事情他想要去改变或去躲避。不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写下很多的预言是要为我们将来的事要发生的事情去做预备。其实有些时候我很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119篇，他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辅导跟我们说感谢神是脚前的灯哦。我在大学的时候，神只是 让我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样走，他没有让我看到二三十年以后我是怎么样子，他要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他让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有一些预言在圣经当中的记载，他是要我们为他做预备，并不是要我们去改变。然后我们基督徒对预言还有另外一个错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神如果在圣经当中写下一些预言，是不是这些预言就是神的旨意？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没有错，有些时候神让我们预先知道他的旨意，他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举例说，在挪亚的时代，他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他那时候看到这世上的人恶贯满盈，他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甚至给他们好几百年的时间，挪亚一边盖方舟一边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后来没有悔改，他们还说哪有会有洪水，雨在哪里？他们在笑挪亚说怎么在一个山头上盖方舟，记不记得？后来洪水有没有来？有。他有一次来跟亚伯拉罕说，我所要做的事岂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他要做什么事情？一样有两个城，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一样恶贯满盈。我们感谢神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让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在某些时候神还是我们英文叫做 interfere， 会干预人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德国或是日本赢的话，现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暴政必亡啊，他们是仁者必胜，我们中国人会这么说。在历史上面看，那个冥冥当中为什么好像暴政必亡，那个仁者必胜，好像神有些时候看不过去的时候，他会不会 interfere？ 他还是会 interfere。所以他在挪亚的时代，虽然他的心意是盼望人能够悔改，但是他知道他要毁灭这世上，他有洪水。我们看到在索多玛俄摩拉，他说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他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朋友，神把我们人当作朋友，他跟他知道。所以没有错，有些时候神他把他将要做的事情，他的旨意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说， 并不是所有神的预言都是神的旨意。我举一个最偏差的最厉害，在今天的美国，在今天的美国，他们今天大家有没有听过三 K 党？在北卡、南卡、南部阿拉巴马，美国他们很有名的所谓的三 K 党，就是大家知道三 K 党都是在逼迫、欺负、杀害黑人的。他们是不只是种族歧视，其实他们是一个 hatredism， 一种仇视到一个程度，他们去逼迫、杀害这些黑人。今天美国去抓这些人，去就是 crack down 这批人，我们今天没有感受到那么厉害。尤其是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刚刚看到一部电影，就是 Mississippi Burning， 我想说哇，那时候怎么是这样子？那才几十年前而已。那三 K 党的人，结果他们聚会的时候看那个电影，我才吓一跳。他们聚会的时候在做什么？唱诗歌，唱我们的诗歌哦。他们聚会的时候在干什么？在看圣经，看我们的圣经哦。但是其中他们看到的就是说，在挪亚方舟那整个洪水过去之后，挪亚有几个儿子？他有三个儿子。很抱歉，我不记得 exactly 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讲到说，其中一个人的儿子要服侍另外一个人的儿子。他们就说这是神的预言，这是神的心意，就是所有的黑人要服侍今天的白人。所以他们把圣经当中的一些东西拿来当作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可以理所当然的说，本来黑人就是要服侍白人的，成为一个他们种族主义的一种根源。他们信仰，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异端呢，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的一个根源。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说，有些时候神的预言，那个是神的心意，但是不一定，因为神的预言有些时候只是神，我们知道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神会不会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所以他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是神预定，是神预知。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些经文，他跟犹大说，其实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会卖他？他知道犹大会卖他。我去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基督徒，哎，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很开心就去看一个 musical。去看了才知道，其实写那个 musical 的人，他不只不是基督徒，其实他还是反对基督教的。他在里面他讲到说，那个玛利亚说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大家也知道那个情歌，那时候我在听那个情歌很好听。等到去看电影，原来是讲到说他跟耶稣里面原来还有这个男欢女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他里面有讲到一首歌是犹大唱的，我印象那是非常深刻。犹大那时候唱一首歌 Why me？ 圣经里面记载一定要有人出卖耶稣，为什么是我？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我好像还是似是而非，哎，有道理耶，为什么？所以总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嘛，那他怎么那么倒霉？为什么不是别人，是犹大？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耶稣或是神预言的、预知的事情，以为是神预定的。我用几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看看在撒母耳记下，大卫他看到神的约柜在一个帐幕里面，他看到他自己住在一个很豪华的宫殿里面，他说我家里这么漂亮，神的殿这么样子简陋，他心里过不去，他说我要为神盖圣殿。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今天教会已经还算不错了，但是以前我们教会在 downtown 的时候，那个破破旧旧的，很多人的家都比那个教会好。有没有那样子的心说啊，我家住的那么好，这个教会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更漂亮的？大卫有那样子的心哦，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要为你盖一个很美丽壮观的圣殿。神怎么说？很好，很忠心的仆人，夸奖几句。 No， 神说我不要你做。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杀害了许多人的手。神说我不要你做。我常常想说，如果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好心说我要去参加诗班，我要去参加去教小孩，我要做什么，结果人家说 No， 不可以，我们心里一定很生气，对不对？哎，神跟大卫说 No， 不要你做。但是大卫有没有灰心丧志？他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候，神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怎么样，为我的名建造什么殿宇。请问这个后裔是谁？如果我们继续看那个历史下去，就知道是所罗门王盖的。所罗门王是谁的儿子啊？大卫的儿子。他妈妈是谁？八十八。八十八怎么来的？他怎么跟八十八在一起的？那个是那时候的丑闻，是不是？啊，他军队在前线打仗，他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起来，不知道怎么看到了，就看到一个妇女在洗澡， 他喜欢他，然后他还不是用直接的杀害，他把他先生送到最前线去啊，不小心阵亡了。大家记得那个故事，是不是？后来他就跟这个拔示巴在一起。当然，我们那时候在查所罗门王的时候，在查传道书的时候，我就说大卫也好，拔示巴也好，后来他们都有悔改，他们甚至后来回来在神面前悔改。其实后来神也是非常非常照顾拔示巴。我们发现人跌倒并不是说他做一次事情他就永远就沉沦。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我们后来看到彼得还是被神所重用。所以不管是拔示巴也好，大卫也好，后来他们回到神面前，他们最后还是有在一起。后来拔示巴生了谁？所罗门王。甚至在大卫众多的儿子当中，神喜悦谁？所罗门王。他让谁来接大卫做王？所罗门王。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赦免。但是很多人，如果我们下一个结论，哦，原来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缘分哈，哦，原来拔示巴跟大卫在一起是神早就预定好了，是不是可以下这样的定论？因为你看，神早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讲清楚一点，我要使所罗门来为神盖圣殿了。所以这件事情，请问弟兄姐妹，是神预定的还是神预知？预知，不是预定。神给我们人类有自由意志，我们人可能有些时候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做一些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然我还是要说，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来，这是大卫可贵的地方，彼得可贵的地方，是当我们犯错以后，我们还会回到神面前来，神会继续用我们的错误成为我们的祝福，万事互相效力。有些时候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去所跌倒的，反而成为我们神的祝福。但是这不是神预定，如果预定我们人不用负责任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命，基督徒是不是有宿命论？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没有宿命论。为什么？我们在人生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不是神都已经定好了的，那是过去中国人的想法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命。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给人自由意志，我们今天在人生当中所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选择。有些时候神会 interfere， 但是有些时候神会任凭我们，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在这些错误当中，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神又会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但是这些不是神预定的，但是神会不会预知？他会预知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基督徒还是要说不要去算命，因为基督徒没有宿命论，没有什么是预定好的，但是神会预知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做决定，我们不要推给神啊，神都定好的。不是，我在台湾， 我今天想到这件事情还是很心痛。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诗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唱歌非常非常好听，每次我们出去圣乐步道的时候，那每次她一唱好多弟兄举手决志，原来那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很感动人。那时候她在传奇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非常非常彼此相爱，但是很可惜，我们从台湾来的知道那时候的背景，那弟兄是所谓的外省人，这姐妹呢是台语教会长老教会，非常传统的。他父亲一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外省人，就反对，反对的很厉害。即使是基督徒，不管是基督徒，我那时候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有些时候我们对信仰或是把一些事情看得比这个信仰还重要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价值观会偏差。这位姐妹那个时候也是撑在那个地方，她还是我们叫做苦练，但是后来她忍不住了。后来有一个从美国来美国留学的一个他们爸爸妈妈认识的人，不是基督徒哦，回台湾相亲，她就有一点赌气，她生她爸爸的气，她就说嫁了，就嫁了，完全不认识的人，那嫁来在圣何塞。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跟玉芬，我们来美国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去找她。我们在大学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朋友，来跟她谈谈她结婚后的一些生活，很苦啊，很苦。他先生不是基督徒，后来特别有小孩子之后，为了是不是要去教会，然后你自己要去教会，我们家的小孩你不可以带去教会。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些挣扎 struggle， 然后那时候他先生，其实他先生是蛮好的一个人，虽然不是基督徒，非常热心的招待我们。晚上我们带你们去唱卡拉 OK， 那时候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卡拉 OK， 他带我们去唱卡拉 OK， 然后一去就很好，很热心的要他的太太，你上去唱啊，你上去唱。他跟我说，哎，他唱得很好，我们湾区歌唱比赛他拿第二名，那是裁判不公，其实我觉得他唱得最好啊。那第一名的那个是跟裁判有他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他应该是唱第一名的。我那个同学，他不上去唱， 大家知道他那时候为什么不上去唱？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在诗班里面服侍。他是在哪里唱歌的？是在诗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圣乐布道会上面。现在呢，是在卡拉 OK 唱流行歌曲，唱湾区歌唱比赛。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一直联络了很久。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这是神命定的吗？不是欸。我还是要说，我们人生有很多决定，我们人要自己负责任，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大家知道亚当夏娃，当神说你们怎么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之后，亚当第一句话说，都是你给我那个夏娃叫我吃的哈，谁叫你帮我造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说，哎，你都是那个蛇叫我吃的，这个你为什么要创造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推卸给神，但是真的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神会预知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多所发生的事情不是预定乃是预知。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王那个例子，我们再看看耶稣对彼得说怎么样，我告诉你怎么样，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怎么样不认得我，这是不是神预定的？不是，这是神预知。因为彼得那时候说大话，他说你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你要死 我跟你一起。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他并不只说你三次不认我，他还特别很 specific 讲到说在什么之前，鸡叫以前。我们下下礼拜我们会讲到那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一听到什么鸡叫的声音，他一想到耶稣讲了，他出去痛哭。耶稣都知道说在鸡叫以前，但是这并不是耶稣预定他这么做，而是他预知这么做。所以我们仔细来想想看，神说预言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我不能够包括所有的目的，但是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比较大的 general 的目的。第一个，神的预言有些时候是为了彰显他超越时空的大能，他要人们相信他。我们约翰福音13:19一起来念，来，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那时候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他的门徒他的使徒没有当作一回事，但是一旦真正发生的时候，耶稣要他们回过头来说，那时候你要知道可以相信我是基督。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特别待会我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在旧约当中有哪些地方提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详细，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来临并不是人造出来的，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很多的预言已经在里面写得很清清楚楚，好帮助我们能够相信。所以神的预言有些时候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看到他是超越时空的，他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可以相信他。但是我也觉得说神的预言更多的时候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并预备他的计划。有些时候神要让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是要让我们去预备，而且要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有份。我们刚刚提到说，我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计划，而且要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参与。耶稣待会我们会分享他将关于我们人关于这世上的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预备好，而且在当中能够参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所以神他不隐瞒，他有些事情会事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说，像保罗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他要被抓捉拿，但是他有没有离开或是跑开？没有，他还是去了。我们知道后来刚开始保罗传福音是在外面跟别人传福音，后来他在哪里传福音？在监牢传福音。后来他甚至被抓到哪里去？罗马去。没有想到可以在罗马向这些贵族这些官长们在监狱里面向罗马人传福音。神用不同的方式，保罗没有逃避哦。我在想，如果那时候说先知跟我讲说你去会受苦，感谢神，我们换一个方向，是不是？保罗有没有换一个方向？没有。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是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他让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有份。你看在约翰福音16:1，耶稣怎么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为什么？使你们怎么样？不至于跌倒。 他让我们预先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他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不会跌倒，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当然到了第三还有一个目的呢，他的预言也是为了给予我们这些还在苦难当中的人对将来有盼望。因为我们看看我们这世上，我们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苦难、许多不公义不断的在发生，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反而受害，不是中国人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而是后面讲的是时候未到。我们看到到底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到，但是神或是耶稣他借着这些预言让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的人对将来有盼望。今天我们有没有眼泪？我们有很多的眼泪。耶稣来这世上有没有流泪？他也有流泪，但是他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那时候怎么样呢？不只是没有眼泪，他说神要怎么样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我们对将来有一些盼望。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6章33节，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发现我刚刚给弟兄姐妹读的经文都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是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耶稣他最后要走的时候跟这些门徒分享了许多许多的信息，讲到关于将来的许多事情，但是他是要预备他们，帮助他们在苦难当中对将来还有一些盼望。但是今天我想用一些很短的时间就是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点是说，有些时候神说预言是要让我们看到他超越时空的大能，让我们可以相信他。所以我们看看在旧约当中有哪些关于耶稣的预言在新约当中应验呢？这些很多可能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所以我用很快的时间过去，我只是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弥赛亚会在哪里降生？当东方的三个博士来到犹太地的时候，他们进到宫里面问说，哎，你们新生的君王在哪里？那些文士他们知不知道？知道，因为一看米迦书怎么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个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当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他马上就跟这些东方的博士说他在哪里，在伯利恒。他们就知道这个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在哪里出生，伯利恒。大家才知道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那个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小孩后来都被杀害，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我们一年半以前在这边所分享的。旧约已经记载了，没有错，马太福音的时候果然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很有趣的是耶稣是不是伯利恒的人？不是，他那时候在哪里？在拿撒勒，他父母亲在拿撒勒，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是好像做一个户口普查，他的父母亲已经身孕已经很重了，但是不得已还要这样子千里迢迢从北边的加利利那个地方到犹大地方去报户口，就在那边就生出来。这个是旧约就已经预言在这样的事情在新约当中成就。我们看到关于耶稣他将由童女怀孕所生，童女我们是用比较文言文的说法，用英文的说法是一个 virgin。 我们学科学人都知道一个 virgin 怎么能够生小孩呢？圣经当中记载这句话，很多人就说 What's going on? 怎么可能呢？以赛亚书这么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必有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米马内利。在新约的时候果然那个时候玛利亚就从哪里，就圣灵怀了孕，还没有迎娶，他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从圣灵就怀了孕。所以这个米赛亚是从童女所怀孕所生。我们上上礼拜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骑驴进去的，这在撒加利亚就已经记载的，没有想到到那个耶稣那个时候果然就按照这样子成就。但是不只是他的生，不只是他的出生，或是说他最后进到耶路撒冷，我觉得关于耶稣有很多的预言，特别是在他受难的部分呢，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在旧约讲到说这个弥赛亚将受审判并处死，以赛亚书讲到说因受欺压和什么审判，大家知道这很重要，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被处死并没有经过审判了，并不像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那时候有很多人是受私刑被石头打死，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法利赛人本来要拿石头打耶稣，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要很难得的机会才能够接受一个 我们说公义的审判，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所受的审判并不是公义的审判，但是至少他经过一个审判的过程，他受欺压和审判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到了早晨，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交去给比拉多。他有没有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有，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分享这些故事。他说他会受审判，而且更仔细的说，他受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并不开口。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当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在控告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回答？他都没有回答。连比拉多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比拉多都觉得很稀奇，什么一句话都不会说。但是他那时候并不开口。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讲到他将被钉十字架，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十字架这种刑罚，这刑罚是罗马人带来的。但是在诗篇怎么说？他说这些权类围着我，恶党绕着我，他们怎么样砸了我的什么手，我的脚。诗篇二十六篇是另外一篇诗篇，在讲到关于弥赛亚的很多的预言，写的这么仔细，说他们要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我们知道耶稣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旧约讲到说他的衣服将被这些人抽签分走，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那些兵丁们，他们就沾灸分他的衣服。连这么仔细的事情在旧约当中都有预言。我们看到说他将受嘲弄嗤笑，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果然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常在想，如果是我是耶稣的话，我就下来啊！你们信不信？信不信？开一个布道大会，马上大多人都相信。但是耶稣没有下来。耶稣为什么没有下来？他前面在传道，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在 fulfill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mission， 就是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些预言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但是以色列人都不去注意这些预言，他们所看到的是弥赛亚是要来做什么，来做王的。他没有看到圣经写得很清楚，这个弥赛亚来，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耻笑他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看他们在那边嗤笑他。我们看到他最后的时候，旧约讲到说他与罪犯同死，而且为罪犯代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请问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只有一个十字架吗？不是，是三个十字架。我们现在在开车，在北卡的有些高速公路上旁边有三个十字架，因为不是只耶稣一个人被钉在那个地方，那旁边有两个真正的是罪犯，就其中一个还在讥笑他，所以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可以救自己和谁和我们吗？啊！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强盗就责备他，那时候他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怎么样，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我们看到他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不只是为这个强盗代求，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讲一句话，他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到这些有很多的旧约已经都已经预先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情。最后耶稣死了，他葬在哪里？在旧约当中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呢，与财主同葬。等到耶稣过世了以后，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他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跑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然后最后他把耶稣的身体葬在哪里，他自己是一个财主，葬在他的坟墓里面。你看在旧约有多少不同的预言讲到耶稣。我还是要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相信神是超越时空的神，不只要相信神的计划，更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个弥赛亚。 我在这个地方只是列举一些比较清楚的、比较大的。大家在看四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很喜欢说这个旧约怎么说，这些怎么说，因为旧约有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我在这个地方只是列举几个很清楚的，大家可以了解的。那耶稣他自己有没有说过预言？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耶稣他自己有没有说过呢？有，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曾预言自己将受难。他不只是讲到他怎么样子死，他会受文士跟法利赛人许多的苦，他甚至被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大家知道要钉在十字架上是要经历很大的罪才能够被钉立在十字架上，普通的人可不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那时候一定是要罪贯满盈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夫子，一个老师，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但是没有想到他后来怎么样，真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先已经这么预言了，而且他要门徒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预备，才说了这个预言。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耶稣还曾经说过哪些预言？那我们也想想看，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些预言？另外一个场合，耶稣说过说他曾预言门徒将四散，有没有？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刚刚看到彼得，他不只讲彼得，他也讲到其他的门徒。他讲到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时候门徒讲很多的大话，跟你怎么样怎么样。等到耶稣被抓的时候呢，统统跑掉了，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他。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预言？因为他要门徒们记起耶稣事先所说的，来相信他。因为在刚刚那段的经文当中，预言是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当我怎么样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哪里去？加利利去。请问他们那个时候在哪里？耶路撒冷，是在南部犹大地。那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当耶稣复活之后，他要这些门徒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吗？不是，先到哪里去？加利利去。就像他刚刚跟彼得说鸡叫以前，等到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来了。这个时候他也要他们想起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的话。为什么说这个预言？并不是 make fun of them， 我知道本来就知道你们很胆小，你们本来就会跑掉，并不是 make teasing them， make fun of them， 他要让他们事后想起来这件事情，好去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到加利利去。所以他要他们听了以后能够相信，能够去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预言圣灵将与我们同在。他那时候说了许多的事情，但是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呢你们现在怎么样，担当不了。有些时候神可能要让我们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所以耶稣说 OK， 我不用讲太多，我只讲这些，但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第16章14、15、16，他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圣灵这个宝贵事的题目，一样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分享。这也是还没有发生的，他事先让门徒知道，因为他要安慰鼓励门徒，要他们仍有信心有盼望。所以我们发现说，不止旧约记载了关于耶稣的预言，耶稣他自己讲了许多的预言。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对耶稣的预言有一些了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那个时候每一天耶稣都进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跟那时候的人民来传福音，来讲道，来教训他们。晚上他退到橄榄山去过夜。那时候有其中有一天，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这个殿宇指给他看。大家知道那个圣殿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那个时候希律王用的40几年的时间盖了这个圣殿。大家知道我们 World Trade Center 被 bomb，现在他们在盖一个新的楼，几年会盖好？当然我们今天科技比较进步，但是我相信几年，3、4年、4、5年就会盖好了。那时候的圣殿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40几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圣殿。那时候正在走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指给耶稣看说，你看这个圣殿这么的富丽堂皇。他们为什么要指给耶稣看呢？我相信他们心中还是有一个疑虑，因为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说，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天怎么样，其实我们知道那是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情，罗马他们会攻打进来，然后把这个圣殿整个拆毁掉了。今天只剩下一个墙，大家记得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在那边哭，叫做什么？ 哭墙。那时候那个漂亮的圣殿都不在了，所以他们就指给耶稣看说，你看这个殿宇这么样子的一个富丽堂皇。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他又跟他们讲一次，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不被拆毁了。门徒没有讲什么。后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另外一本福音书写得更清楚，这些门徒是 哪几个呢？是四个，两对兄弟，约翰跟雅各，彼得跟什么安德烈，这四个人来找耶稣，他们问耶稣。我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很像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在意 when， 我们比较在意 what。 他问耶稣什么时候，然后呢有什么征兆。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耶稣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征兆，重要的是说你们预备好没有。 Be prepared。我们是不是预备好那个时候？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我记得刚来美国没有多久的时候，在德州那个地方叫 Waco 吗，有一个人叫 David， 他说他就是基督，有一群人跟随他，记不记得？不只是那样，在世界很多的地方今天有很多的假基督，他们说我就是基督，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假冒我们神的名。耶稣说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仗打仗的风声，但是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先是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们今天是不是常常有打仗的风声？第七节讲到民要怎么样，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会发现过去很多的战争都是国攻打国，今天的战争不再是国攻打国了。美国在伊拉克打的战争并不是国攻打国，那是什么？民在跟民打。美国有没有对伊拉克宣战？那个战争早都打完了，但是现在是不是在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战？今天的不再是国跟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民在攻打民，国在攻打国。我们是不是在新闻当中常常看到有什么饥荒？昨天日本又7.2级的地震，我们台湾前几年那个921大地震，我们看到有常常有这个地震有饥荒，我们去年的那个tsunami，其实那也是地震的结果，有很多的饥荒。我们看到那个非洲那地方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东西吃。美国在十几年前他们去打索马利亚，为什么去打索马利亚？也是为了那时候他们饥荒，结果那些 warlord 就强占这些食物不给人民吃，美国不得已去打。大家有机会去看有一部电影叫做 Black Hawk Down。 美国并不是那么爱管闲事，说喜欢去打仗，他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要帮助那些人。但是很多人当时抹黑美国，说他们是军国主义。其实我说美国其实并不需要去打很多的这些战争，但是怎么去做就很难。不过我们看到这世上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但是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当然耶稣在好几个场合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为主受苦？会。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说的 specifically 他是在讲犹太人。我们知道在20世纪犹太人有没有受很多的苦啊？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多少犹太人被杀？6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台北市今天 我已经离开台湾20几年，今天说它很大很大，人口只不过是300-400万人，还不到600万。大陆当然是有，上海大概有1000多万人，对不对？好，那现在看600万人被杀害都是犹太人，因为他说他们是选民。那今天呢，这些回教徒他们攻打美国也是说为了什么？这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当然很多事情不是能够理得很清楚，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提醒他们说，将来因为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犹太人要受许多的苦。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常常看到美国也好，特别是台湾，我觉得台湾那时候的心态，我觉得看到很多不法的事增多，有些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 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然后他接下来真正在讲到末期，讲到大灾难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看这些经文之前，我想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不只是从马太福音，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来看看关于末世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们怎么开始，是因为门徒赞叹圣殿的宏伟气派，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说，这些外表的事物再宏伟，这些都是短暂的。大家有没有去过 World Trade Center？ 我去过。大家有没有上去坐那个电梯上去看？我们都上去过。今天在哪里？不在了，不在了。我们看到这些世上再宏伟的事情，有气派的东西，这些都是外在的，都是短暂的。什么时候会没有？我们不知道。后来在橄榄山，耶稣跟门徒分享了这段关于将来末世的预言。好，我在这个地方，我用我所知道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要 confess， 这是一个很难的信息。很多人说，中心你要不要教启示录？我不敢教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我有些地方有把握，有些地方我不是那么有把握。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的牧师叫陈，那时候我们的陈长老 Peter Tan 的哥哥叫 Paul Tan， 他很会讲关于末世的事情。但是当我最近再回来看他所写的书的时候，又好像跟现在的局势又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斩钉截铁的说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神只是借着一些圣经当中的记载，让我们可以预先揣摩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真的我们不知道百分之百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可惜，吴勇长老还没有过世以前，跟这个陈牧师他们有很多的争执关于将来的模式。我觉得我们这边不要争执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原则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一些了解。好，我们来看看门徒对将来的事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预兆，但是耶稣要他们重视的是是不是预备好，要谨慎，不要受迷惑，不要跌倒。我们来看看对耶稣他自己的再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在很多的先知书有提到其他不同的预言，但是很清楚的，最清楚的是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时候讲到天使加百列。记不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天使？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天使加百列，他来跟但以理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拣出了。他指的是什么？就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耶路撒冷有没有被重建，圣殿有没有被重建？有。那个时间是多少？他说七个七，差不多四十九年的时间，正确的说一点是四十六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会中间有差三年呢？我还是要说，这是神学院他们研究的题材，我不进到那里面去。有人说我们阳历是三百六十五天，但是农历呢是三百六十天，所以不是四十九年，四十几年，是四十六年。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他是说用农历来算是四十九年，但是用阳历的时间来算，是我们看那个历史上的记载，是四十六年盖好，但是这个农历可能是四十九年。但这边讲到说七个七，耶路撒冷被重建圣殿，经过六十二个七，那是四百多年的时间，一直到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受害，这边讲到说那个受膏者被拣出，就是几多少？六十二个七加上那个七个七，四百多年的时间。我还是要说，各个神学院他们在研究的题材，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就是这个数字。所以在但以理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耶稣什么时候来，而且什么时候会被拣出。那我们今天在什么时代呢？当耶稣为我们受害复活，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教会救恩的时期。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讲到这个地方之后，他后来还有讲到最后一个七年。但是圣经学者解经家共同的看法是，这个时钟现在是停下来的。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当耶稣受害复活的时候，这个时钟停下来。什么时候那个时间还会再开始动？最后那七年， 就是我们待会讲到被提，在这个耶稣受难复活一直到被提的这段时间，我们今天在一个时期叫做教会时期，或是说救恩的时期。今天耶稣不是来审判人，我们讲到他来是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今天在救恩的时代，但是这个救恩的时代不是永远的这样子下去，不是，有一个时候会来，耶稣他还要再来。所以在他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叫做是教会救恩的时期。但是有一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共同的看见，就是说我们会被提，英文叫做 rapture。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呢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有一个时候要来，我们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Left Behind， 那个有一个系列，他们在用这个东西把它模拟拍成电影或是写书，就说有一个时候要来，当基督来，他要把所有的基督徒，英文叫做 Rapture， 提到空中去。很有趣，这种事情我们不太注意，但是美国把这样的事情他们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们在排班开飞机，知道大家有一个 pilot 一个 co-pilot， 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他们其中一个一定要是基督徒，一个一定要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被 rapture 的时候呢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呢飞机就载下去了，是不是？这是圣经当中讲到关于 rapture。 我们今天不太去谈这些事情，但是在圣经讲到说有一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哦。我还是要说，门徒问耶稣什么时候，耶稣说重要不是什么时候，耶稣说重要的是你们预备好没有。我们知道有那个时候要来，要 rapture， 已经死的人要复活，那活的人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哥林多前书也有记载到，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之间，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常唱很多的诗歌讲到说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就是说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些基督徒我们都会被提。那那部电影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家人，他们都是基督徒，除了那个爸爸，结果他们家人被提的时候，有一天那个爸爸发现家人都不见了。当然我们那时候在团契也在开玩笑说，不要那天发现说啊，我怎么还在弟兄姐妹都不在了，教会的人都不在了啊，怎么我还在。不过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被提，如果那时候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你有一天发现这些基督徒都不见了，赶快相信神，赶快相信神，因为这已经圣经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那天会来。如果在那个之前没有相信，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被留下来，相信记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但是在圣经的记载，基督徒那时候是被提了，被提。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时候所谓的大灾难的事情。从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五节往后记载，在启示录当中六到九章都在讲那时候的大灾难。马太福音这么形容，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我们今天其实还是 under control， 大家知道前几年那个 SARS 有没有，就把大陆台湾、搞得人心惶惶，是不是？我们今年就是禽流感好像 under control， 但是什么时候会爆发不知道。这种一爆发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也好，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也好，最后大灾难的时候，这世上有许多的这些事情发生，是以前从来没有，后来也不会再有的。然后有一个敌基督的出现，在启示录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书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讲到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与贡献之息。今天全世界我们知道战争的根源一直都是在中东，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地方。我们从七日战争也好，伊拉克战争也好，我们许多的战争都是跟以色列有关。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是International leader 会出来，他说我可以给中东带来和平，他跟很多人签约，他说他要来保护以色列人，这是关于那个敌基督他的事情。但是他不是真的说他是为以色列人，其实他有他自己的私心。我们看到在一期之半前三年半，他那时候怎么样子的去劝服世人去相信他，要他当领袖。那个地方有讲，启示录有讲到说，大家有没有听说那个666，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人身上都会有666。其实现在越来越接近那个时代，我还是要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有没有任何一个，我今天没有带来哈，大家有机会去买东西有没有看过一些 barcode？大家站在 barcode 上面去写666，我有机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那个 barcode 其实是写着那个线条的粗细呢，来讲它是123456，所以你扫描过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东西的那个 serial number。但是如果大家注意看那个 barcode 的最旁边两条跟中间有一条，然后你中间如果有找到数字的话，你找那个数字跟六，其实是跟六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知道那个 barcode，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那时候制定的时候就是那个 barcode 有666。所以那个时候是为什么说有666，并不是说人家画卡通或是说想象说头上有666，他讲的是说那个时候 everything is controlled by computer， 今天越来越接近那个时候了。敌基督来，他要控制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很多方面，那边所讲的，但是我还是不要太进去那里面，我还是说这说不定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进到那里面去，我们只是说我们知道那时候越来越近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只知道时候越来越近。但是在那七年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是所谓的世界大战。但是在那个大战的最后，就是耶稣他还会再来。我还是要说，我不进到这个很 detail， 大家可以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但是我跟弟兄姐妹所要分享的是说，将来有这样子的事情，耶稣他还要再来。马太福音24:30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殿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来审判世上所有的人，然后会有一个 millennium 千禧年。为什么会有千禧年呢？因为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有他的心意是在这世上的，这世上应该怎么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人 mess up， 他真的是要让我们看看原来神的设计是如何。所以那时候还有所谓的一千年，神最早他 design 这个世界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会有千禧年的时间，最后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才有所谓的新天新地。我还是要说，我今天我不太跟弟兄姐妹分享太多，因为这些不是我的专长，我也是慢慢在学习。但是这是我们所看到很多归纳，他们讲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几个主要的步骤。我还是要说，耶稣他所强调的并不是说 what and when， 他要我们学习的是说我们是不是 ready。 所以他接着用三个比方来提醒门徒们，无花果的比方，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从征兆当中知道时候越来越近了。我们看到这些饥荒，这些地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知道时候越来越近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照路加福音所说的，挪亚那个时代，他们有吃有喝，有嫁有娶，每天大家都是正常过日子，隔一天呢洪水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 rapture，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讲 rapture， 这是普世性的。以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 heart attack， 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其他人不知道，我们不去撞人家，人家会不会来撞我们？会来撞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生命结束？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用夜间的贼，大家知道夜间的贼是什么时候来吗？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要我们警醒，要预备。我们是不是 ready？这是耶稣他主要的信息。所以他在最后只有在马太福音他讲了三个比喻，他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讲到说有十个童女他们在预备那个灯油等着主人回来，结果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很多，另外五个他们没有预备，等到主人要回来的时候他们油不够了，他们跑去买油。我们看到那时候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在。所以耶稣借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自己在灵性上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记得那五个童女，她本来要跟别人借油，别人说这个我不能够借你。大家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没事情，我祖父母是基督徒，我太太是基督徒，我小孩子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我们自己要跟他建立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及时建立，现在就建立，因为到时候我们无法借着别人或甚至去买，借着金钱可以得到这份关系。他讲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他讲到忠心仆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讲过很多次。一个主人到远方去，他按着才干，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现在主人到远方去了，我们在救恩的时代，我们好像看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主人有一天要回来。在主人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才干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而且请问被责备的是那个5000的吗？不是，2000的吗？这是1000。 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要不要来参加诗班啊？他哎，我不会唱歌啊。大家知道那个很会唱歌的人不会受责备，那个只有一千的说我不会唱，他把它埋起来，那个会受责备。我们看到你越有才能，神给你恩赐越多，好像越容易被人家请出来服侍神。但是被责备的不是这五千的，被责备的是什么？一千的，是不是愿意？虽然人家有五千，歌声唱得那么好，我唱得不好，但是他还愿意把一千拿出来。但是大家知道那一千会变多少？两千，两千会变多少？四千。Before you know it， 你比那五千的唱得更好了。这是神要我们在主人来之前，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是我们如何忠心的使用。那主人来是跟他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是夸奖他们说啊，你赚了很多很好，不是，良善忠心。神称赞的是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最后他讲到在最后的审判，他说他来的时候他要分开绵羊跟山羊，他跟绵羊那群人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生病你来看我，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监牢里面看我。他说那些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去看过你啊。他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在什么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什么做在我们的身上。我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在监牢里面，我们想到说啊，那个好人他受难我们去帮助他，但是在监牢里面的人呢，可能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不好的。耶稣还是要我们凭着爱心去照顾这些人，去关心这些人。所以让我们不断用爱心来服侍神，因为到了有一天，我们以为到了永恒新天新地之前，耶稣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世上行了多少有爱心的事情，不是在这世上我们 publish 了多少 paper， 拿了多少的 grant， 我们在公司里面拿了多少额，我们的薪水有多少， stock option 有多少，不是，是我们的爱心有多少。他跟另外那批人说，诶，你们都没有坐在我身上。那些人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他说，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坐在什么最小的人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只是理智上的相信，更是要爱心上的行动跟回应。今天我拉拉杂杂的跟大家讲很多，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再一次提醒说，没有错，圣经里面有预言，这个预言不是我们拿来好奇或是想要来改运。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我们看到旧约所记载的，让我们更深信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个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讲了一些关于将来末世的预言，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 Again， 我们不是在说什么时候 when， 门徒在意的只是 when 跟 what， 神要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在主人不在的这段时间，等候的这段救恩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忠心的来服侍神，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最后有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背。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从日本，我们全家搬回来台湾，我爸爸从日本买了很多新奇的收音机，很多很好的东西回来。有一天晚上，人家去吃喜宴，那时候我住在台北市，在中山国小附近。吃完喜宴回来，一打开门，整个都乱七八糟。招小偷光顾，我从小我就很记得那个印象非常深刻。贼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Be ready， 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警醒。我们在我们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的这段时间，我们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的思想，关于主你的预言。我们看到神，你曾经在旧约当中借着许多的预言，让我们看到你是超越时空大能的主。但是你在每一个预言，你也有你的用意，要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计划上有份，要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不是新奇，不是向人家炫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预备好，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特别是我们这边讲到将来的末世，耶稣你要再来，我们相信你曾经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你有一天你还要再来审判这世上所有的人。盼望我们在这日子来到之前，让我们能够这是警醒，能够尽快的把这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能够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谢谢你，因为你在最后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你所分享给门徒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盼望今天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着就像是最后一天，但是我们能够每一天活着能够是为永恒来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